萧慧开，南兰陵人，是征西将军萧思化的儿子。最初名叫慧开，后来把慧改为慧。年轻时很有风度气概，广泛阅读文史书籍，家里虽然是贵戚，但生活服饰简朴。起初担任秘书郎、著作郎都是名家少年。慧开的意趣与多数人不同，同僚有时三年都不和他说话。外祖父光禄大夫沛郡刘成告诫他说，你是皇亲国戚家的儿子，应当迎合时俗，搞好内外关系。像你现在这样自持，岂不是因为稍微多些不同而招致天下人的厌恶吗？慧开说，人间应该互相和睦，非常像您的教导。但我不幸性格耿直，耻于做平凡的人，画龙尚未完成，所以导致多有触犯罢了。转任太子舍人，与汝南周朗同官交好，以偏执奇特相互推崇。转任尚书水部郎，始兴王刘俊征北府主簿，南徐州治中从事使，调任汝阴王友。又任南徐州别驾中书侍郎，江夏王刘义公大将军大司马，从事中郎。孝建元年，从太子中庶子转任黄门侍郎，与侍中何衍争论鸡舍将军徐冲之的事。何衍地位恩宠很盛，慧开不向他屈服，何衍发怒，让门下省推究弹劾他。慧开于是上表请求解职，说陛下没有明察我的愚钝，所以引荐我参与进士。我因为本职事务不擅长，所以委托给能干的何衍，各种事情是否恰当不敢参与议论。私下看到鸡舍将军徐冲之被何衍命令罢免，我于意认为有可以申诉之处，所以稍微提出不同意见。何衍倚仗恩宠显贵，想要使人没有二心，便呵斥胁迫主管官员，亲手制定文案删削我的议论，专门记载自己的言辞。虽然天光照临广阔，竟然没有明察我的道理，违逆咫尺之言，导致这样庸塞泛滥，那么我受到弹劾何足以悲伤？只是不顺从事中，我有罪过，应当这样做而实行，不知道有什么过错。况且议论不公允，没有弹劾的条例，反省内心揣度天意，完全知道在宽恕之中。我不能在幼职上谢罪，改变心意，尊重权臣，像刺骨烁筋一样僵在朝夕之间，请求解除我所担任的职务，在司庭中保持愚拙。当时何衍正受宠隆盛，因此触犯旨意，令敕令有关部门以他多次生病为由免去会官的官职。萧思化一向恭敬谨慎，操行与慧开不同，常因他严峻特异，每次加以嫌弃责备。等到看见慧开的字节表，叹息说，儿子不幸与周朗交往，理应如此，打了他200仗。不久重新任命为中庶子，遭遇父亲丧事，守丧有孝性，家里一向是佛，共为父亲建立了四座寺院，南岸南冈下名叫禅冈寺，曲阿旧香宅名叫禅香寺，金口木亭名叫禅亭寺，所封的丰阳县名叫禅丰寺。对封国的僚属说，封邑的俸禄很少，而兄弟很多，如果全部归于一人，那么在我可以谦让，如果让人人平等分取，又事情可悲可耻。寺院既已建立，自然应该全部供养僧众。从此封国的俸禄不再向下均分。扶桑期满，任司徒左长史。大明二年，出任海陵王刘修茂北中郎长史、宁朔将军、襄阳太守，代理雍州州府事务，善于为政，威行尽职，袭封丰阳县侯。回京任新安王刘子鸾冠军长史，代理吴郡事务。慧开的妹妹应当嫁给贵阳王刘修范，女儿又应当嫁给世祖的儿子，遣送的费用需要2000万，于是让他任豫章内史，听任他肆意聚敛，因此在郡中留下了贪婪暴虐的名声。入京任尚书吏部郎，没有接受，调任御史中丞。世祖给刘秀之的诏书说，现在让萧慧开担任县司，希望应当称职，但一经上任已经自有所震慑，等到他在任时，百官都畏惧他。八年，入京任侍中。诏书说，慧开先前在县司，奉法正直，不阿附权贵亲戚，朕很赞赏他，可以再授予御史中丞。因母亲丧事离职，启用为持节、都清冀二州诸军事、辅国将军、清冀二州刺史，没有赴任，改任都义宁二州刺史、持节、将军如故。慧开一向有大志，到了蜀地， 想广泛规划经营，善于陈述事情，对宾客僚属和世人说，收取赃科越西作为内地，安抚讨伐蛮仆，开辟土地，征收租税。听到他的话的人认为可以建立大功。太宗即位，晋号冠军将军，又晋号平西将军，改度为都督。晋安王刘子勋反叛，会开于是召集将佐，对他们说，湘东王是太祖的朝系，晋安王是世祖的幕系，他们对于当弼都没有不可以的。但景和虽然混乱，本是世祖的后嗣，不能承担社稷，其次还有很多。我奉武文之灵兼受世祖的眷顾，现在便当奋袖万里，推奉九江。于是派八郡太守费兴寿领2000人东下，被巴东人任叔儿起义所拦截，兴寿战败覆没，陕口道路不再通。又派周志忠乘法渡领3000人步行出凉州，又被低贼杨僧嗣阻断。在此之前，会开治理政务多用刑罚诛杀，蜀地人都怀有猜疑怨恨。等到听说兴寿覆没，法度又不能前进，晋元一郡于是反叛，于是各郡都响应，一起来围城。城内东边士兵不过2000，凡是蜀人会开怀疑的都全部遣出。子勋不久被平定，蜀人都想屠城，以希望得到厚赏。会开每次派军出战未尝不胜，前后所摧破杀伤不可胜数，外面兵众更加聚合，胜兵者10多万人。当时天下已经平定，太宗因蜀地险远，赦免其诸责，派会开的弟弟会稽步行从小路出使蜀地，详细宣读朝廷旨意。会稽到了福地，而蜀人志在屠城，不想让亡命远达，阻拦留住会稽，不让他前进。会稽率领部曲攻破其首领马兴怀等人，然后才能前进。会开奉旨归顺，成为得以解除。当时太宗派会开的同宗人保守从水路慰劳益州，保守想以平定蜀地为功，更奖励劝说蜀人，于是处处风起，凡是被离散的人一时都重新聚合。首领赵燕、勾文章等人与保守屯军在上游，距离成都60里，部众号称20万人。会开想派兵攻击，将佐都说攻破蜀贼确实不难，但魏老使到了还没有接受诏命，却派兵抗拒，凭什么表明本心？会开说，现在水路四面断绝，表起道路不通，保守或许诬陷我，说我不奉朝旨。我想出战，本意在于通使，使者如果能够通达，那么诚心就表达了。于是做启事，详细陈述情况，派两个心腹带着启事告诫他们说，等贼兵被击破道路开通，便跃马驰去。派永宁太守萧慧训别驾费兴业率万兵并进，与他们交战，大破敌军，生擒保守，囚禁在成都县狱中。所派使者到达，皇上命人押送保守，任命会开为晋平王刘修佑骠骑长史，南郡太守没有接受。太史4年回到京城。起初会开的俘虏是参军到西威欠蜀人债将近100万，被债主所制约，不能一起回来。会开与西威共事不亲密，认为跟随自己一同上任，不能携带接引他回来，心中感到羞耻。马厩中共有60匹马，全部给了西威偿还债务，他的意趣不同寻常，都像这样。先前刘禹任益州刺史，张悦接替他，刘禹离任，凡是所携带的将佐中有不愿意返回的，一定逼迫胁迫带回去。对人说，跟随我上任，岂能替张悦做西门的宾客呢？会开从蜀地回来，资财2000余万，全部施舍在路上，一点也没有留下。5年，又任贵阳王刘修范征北长史，南东海太守。这年，会稽太守蔡兴宗到郡，而会开从京口请假回都城，在曲阿相遇。会开先前与兴宗名位大致相同，又有交情，自认为有罪被崔哲屈辱，担心兴宗不能来看自己，告诫部下，蔡会稽的部武如果问话，千万不要回答。会开一向严厉，下属没有人敢违犯。兴宗看见会开的船队很盛大，不知道是谁，派人逐个船询问，会开有船10多艘，一族200-300人，都低头静止过去，没有一个人回答。又任晋平王刘修佑骠骑长史，太守如故。6年，任少府加给侍中。会开一向刚直，到这时更加不得志。寺内所住的斋前有从前种植的花草很美，会开全部铲除，改种白杨树。常对人说， 人生不能施展胸怀，即使活到百岁也是夭折。发病吐血，吐出像肝肺的东西很多。任巴陵王刘修若征西长史、宁朔将军、南郡太守，没有接受。七年去世，时年49岁。儿子萧睿祭祀，齐朝受禅，封国被废除。会开与各位弟弟都不和睦，会稽出使一周，于是不相见。与同母弟惠明也有嫌隙。殷衍，陈郡长平人。父亲殷道鸾是衡阳王刘义季右军长史。殷衍年少时被太祖所知遇，受到的待遇与琅琊王景文相等。起初任江夏王刘义公征北行参军，始兴王刘俊后军主簿，出任鄱阳、晋西太守、豫州治中从事使、庐陵内史。臧质反叛，殷衍弃郡逃奔北宛。殷衍性格有心计，想进退保全，所以不回都城。事情平定后，殷罪被关押在上方，不久被赦免。任海陵王国郎中令，没有接受。临海王刘子胥任冠军将军、吴兴太守，以殷衍为陆氏参军，代理郡事务。又任豫州别驾、太宰护曹署、丹阳城、尚书左丞、少府、浔阳王刘子房冠军司马，代理南豫州，随府转任右军司马，又调任巴陵王刘修若左军司马。前废帝永光元年，任黄门侍郎，出任山阳王刘修右右军长史、南梁郡太守。修右入朝，殷衍仍代理抚州事务。太宗太始元年，以修右为荆州刺史，想以吏部郎张岱为豫州刺史。恰逢晋安王刘子勋反叛，于是以殷衍都御司二州南豫州之梁郡诸军事、建武将军、豫州刺史，以西汝阴太守庞道隆为殷衍长史，殿中将军刘顺为司马。刘顺劝殷衍同父子勋，殷衍家累在京城，心中想归顺，而当地人士前右军参军杜叔宝、前陈南顿二郡太守黄甫盗猎、盗猎从弟前码头太守景度、前汝南颍川二郡太守庞天生、前睢阳令夏侯继子等都劝殷衍同返。殷衍一向没有不娶，门客不过数人，无法自立，受制于杜叔宝等人。太宗派冗从仆射柳伦领兵援助，骠骑大将军山阳王刘修佑又派中兵参军郑院劝说殷衍令其返回。二人到达，便与叔宝合谋。叔宝是杜坦的儿子，既是当地豪强相望，内外诸军事都被他专断。益阳太守卜天生占据郡城同返，截断凉州进献的马匹得到100多匹。边城令素僧护起义斩杀卜天生，传送首级到京城。太宗嘉奖他，任命为龙骧将军，封建兴县侯，食邑300户。当时绥荣将军、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京在悬户起义，聚集士兵1000多人。原已派人引诱周京的司马汝南人常真奇，用金铃作为信物。真奇当天斩杀周京，送首级到原已处，原已以真奇为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太宗追赠周京本官，以益阳内史庞孟求为司州刺史，兼任绥郡太守。孟求不接受命令，起兵同父子勋。子勋召孟求出浔阳，而以孟求的儿子庞定行代理益阳郡事务。太宗知道殷衍被当地人士逼迫，事情不得已，还想笼络他，以殷衍的兄长前中书郎殷苑为司徒右长史，儿子殷淼为山阳王刘修佑骠骑参军。子勋派使者以殷衍为辅国将军、梁郡太守，后又加豫州刺史、假节都南豫数郡。杜叔宝请求担任殷衍的上佐，庞道隆担心他会造成祸害，于是请求奉表出使浔阳。殷衍即以叔宝为长史、梁郡太守。修佑不行入朝，家内仍分居寿阳，殷衍供给资助，事情办得非常丰厚。二年正月，太宗派遣辅国将军刘勉率领宁朔将军吕安国向西讨伐，修佑出京镇守溧阳，担任各路军队的总指挥。当时徐州刺史薛安也占据彭城反叛，招募能活捉刘衍、薛安都的人，封为千户县侯，赏赐布和绢各2000匹。二月，刘勉进军小县。起初，合肥守将、南汝阴太守薛元宝弃郡投奔子勋，前任太守朱辅之据城归顺朝廷。刘衍派兵进攻朱辅之，朱辅之战败逃走。刘衍任命前右军参军裴寂为南汝阴太守，裴寂又归顺朝廷， 太宗便正式任命他。刘演任用的像县令许道廉也率领200人投降，太宗任命他为马头太守。三月，皇上又派遣宁朔将军刘怀珍、段僧艾、龙骧将军江产之率领马步三军协助刘勉讨伐刘演。义军主将黄回招募江西楚地人1000多，斩杀子勋任命的马头太守王广元，任命黄回为龙骧将军。淮西人前任奉朝请郑默率领子弟部曲及淮右郡众人在陈郡城起义，有10000多人，太宗任命他为司州刺史。后来胡虏侵犯淮西，郑默战败被杀，追赠冠军将军。这个月，刘顺、柳伦、黄甫盗猎、庞天生等人率领马步军8000人向东占据晚唐，距离寿阳300里。刘勉率领各军一同前进，在离刘顺几里处扎营。路上遇到雨，早晨才到达，营垒和壕沟还没建好，刘顺想趁机进攻。当时刘演派遣的各军都受刘顺指挥，但黄甫盗猎是地方豪强，柳伦是本地大族，都是朝廷派来的。刘顺原本地位卑微，不宜统帅他们，只有这两支军队不听命。到这时，黄甫盗猎和柳伦不同意，刘顺不能单独进军，于是停止。不久，刘勉的营垒逐渐建立，无法再进攻，于是双方相持防守。四月，刘勉的陆氏参军王启、前部贼曹参军甄旦等5人背叛刘勉，投奔刘顺，刘顺因此出兵进攻刘勉。刘顺的壮主樊僧整与朝廷马军主将骠骑中兵参军段僧艾交锋池朔格斗，樊僧整刺中段僧艾，将其杀死，追赠段僧艾为屯骑校尉。段僧艾勇冠三军，军中都很畏惧。太宗又派遣太尉司马元洪率军前来会合，步兵校尉庞审之协助裴寂守卫合肥。起初，淮南人周伯符劝说修佑请求起义兵，修佑不同意，周伯符坚持请求，才派他去。周伯符拄着拐杖独行到安丰，召集了800多人在淮西一带打游击。真齐任命的益阳太守郭雀派将军郭慈孙在金秋攻打周伯符，刘演又派中兵参军杜叔宝增援，郭慈孙等人被周伯符打败，都投水而死。太宗任命周伯符为骠骑参军。杜叔宝原本以为朝廷军队停留在溧阳不会前进，刘顺等人一到，无不瓦解，只带了1个月的粮食。已经与刘勉相持，军中粮食吃尽，报告杜叔宝送粮。杜叔宝便发车1500辆，装载大米供应刘顺，自己率领5000精兵护送。刘勉听说后，军副吕安国说，刘顺有精兵8000，而我军不到他的一半，相持已久，强弱悬殊，如果再拖延就难以立足，所依赖的是对方粮将尽，我军粮食有余。如果让杜叔宝的粮食运到，不但难以再图谋，我军也不能持久。如今只有从小路袭击他们的运粮车，出其不意。如果能得手，他们将不战而逃。刘勉认为对，于是用疲弱士兵守营，挑选1000精锐，配给吕安国和君主黄回等人，从小路绕到刘顺后方，在横塘进行拦击。吕安国刚出发，估计杜叔宝很快会到，只带了2天的熟食，吃完后杜叔宝还没到，将士都想回去。吕安国说，你们早上已经吃了一次，今晚运粮车不可能不到，如果不到，晚上再走也不晚。杜叔宝果然到了，把运粮车摆成方阵，杜叔宝在外围作为游击部队，壮主杨仲怀率领500人在前，与吕安国、黄回等人相遇。杨仲怀的部下都想退到杜叔宝那里，合力攻打吕安国。杨仲怀说，敌人到了不进攻，还想等什么？况且统军在后，只有2-3里路，等我们交手，还怕他们不来？随即上前交战，黄回率领的都是淮南楚地人，天下精兵，兵力又加一倍，交战便击破敌军，在阵中斩杀杨仲怀，杨仲怀所领500人全部战死。杜叔宝赶到时，杨仲怀和士兵的尸体遍布原野，黄回等人想乘胜追击，吕安国说他们自己会逃走，不必再打。退军30里停下宿营，夜里派骑兵侦查，杜叔宝果然丢弃粮车逃跑。吕安国随即连夜前往，烧毁粮车，驱赶2000多头牛返回。刘顺听说粮车被烧，杜叔宝又逃了。5月1日夜里，军队溃散，逃回寿阳，又跑到淮西投靠长征旗。 刘勉于是并排前进。杜叔宝收拢居民和散兵，还城自守。刘勉和各军在城外分营驻扎，黄回建立浮桥渡过淝水。杜叔宝派马步军3000人想破坏浮桥，并设立栅栏截断小线坝。黄回进攻大败他们，烧毁他们的战船和栅栏。休又写信给刘演说，你本来就是文弱之人，一向没有武略，这是远近都知道的，况且名位清显，不应再有非分之想。近来发生的事情应该是被凶恶之徒逼迫，不能守节。如今大军长驱直入，已到城下，你势孤援绝，祸败接踵而至，回顾往日情谊，仍感恻然。圣上怀有天地之人，开启罕有恩泽，好生勿杀，远近皆知。顾琛、王谭生等人都兵败逃窜，拨开草丛求活，尚且蒙受恩赦，安然居住在家。如今神风所到，前面没有能抵抗的阵列，何况你这穷城弱众，残伤之余还想固守吗？如果开门归顺，自然不失富贵，将佐大小都保全荣爵，何必白白困苦市民，自求粉身碎骨，身高抚月，妻儿同进，老兄白发苍苍，在东市受刑呢？希望自己想想，此言不假，有如白日。皇上又派王道龙携带诏书赦免刘演的罪过。刘勉又写信给刘演说，从前景和凶恶悖逆，行为灭绝人伦，昏虐显晦，见证堵塞，于是残毁灵庙，诛杀百官，纵毒穷凶，没有止境。那时人神惶惶，不能自保，朝廷内外市民都希望匡正。我的职务在职位，亲眼所见，主上神机天发，指挥平定，横流涂炭，一朝太平，扶危救急，实为千古之冠。然而四方迟疑，造成这种叛逆，刀斧所到，往往从简。足下以衣冠贵胄、信义平素昭著，依附叛逆，尚且得到宽容养息。贤兄为长史，升任清显之列；贤子为参军，也充任国事。近来进军晚唐，计谋出于刘顺，退兵必成，当时未能明了。承蒙朝廷恩遇，六冲将帅，早年承蒙风范，情有依然。如今皇威远播，三方窘迫弱小，胜败之事明明白白可以看到。王御史昨天到来，主上敕令票旗教会，贤兄贤子的书信现在都送去。百代以来没有这样的大恩取加宽宥到了这个地步。况且朝廷正宣誓大义，革新王道，怎能在侍女面前空说虚词，对益州失去国信。以足下的明识深见，想必不会等待终日。如果辜负上天的养育，不顾忌屠戮陷害，便当穷兵黩武，用尽法律极刑，恐怕贵门再无祭祀之主，坟茔无人洒扫之望。进对忠臣有愧，退对孝子有残，名实两失，死后有余责。勉励略述，希望仔细阅览。刘演本来没有反心，事情出于利趋，杜叔宝等人有投降之意，前后多次派遣诚心书信，但众人犹豫怀疑，不能统一，所以归顺的计划常常拖延受阻，环城防守更加坚固。益阳西山蛮人田义之起义，在益阳攻打郭雀，任命田义之为辅国将军，督益阳西山市。六月，刘勉修筑长围开始合拢，田义之率领蛮众10000多人在益阳攻打庞定光，庞定光派堂兄庞文生抵抗，被田义之击败，庞文生被杀，于是包围其城。庞定光向子勋求救，子勋任命庞定光的父亲庞孟求为司州刺史，率领精兵5000救援益阳，并解除寿阳之围。常贞齐又自玄户派3000人增援庞定光，驻军流水。田义之不战，望风奔散。庞孟求乘胜进军向寿阳。起初，常贞齐派周当、袁世宝率领数百人运送兵器给刘演。袁世宝骁勇绝伦，因而留守北门，却率领所部开门突袭刘勉，进入其营。刘勉逃避得免，袁世宝拿到刘勉的衣帽离去。刘勉于是修筑长围，在东南角修置工程道路，并填平壕沟。东南角有高楼，对主赵法进献计说，外面如果进攻，必先攻楼，楼一倒塌，既伤将士，又使人情绪沮丧，不如先自行毁掉。刘勉听从了他的话。刘勉用草毛包裹土，抛掷填塞壕沟。 抛掷的人如云，城内便用火箭射，草还没点燃，后面的土又接连抛来，一两天内壕沟几乎填满。赵法进又献计，用铁珠子灌浇，铁珠子流滑，都顺着缝隙进入，草于是燃烧，两天内草烧尽，壕沟中的土只有两三寸。刘勉便制作大虾马车装土，用牛皮蒙上，300人推着填壕沟。刘演的护曹参军于一支制造雀车，用石头攻击，车都被破坏。起初庐江太守王子仲弃郡投奔浔阳，庐江人起义，修又派员外散骑侍郎陆攸之协助他们。刘胡派他的辅国将军薛道彪渡江煽动群蛮，计划从庐江偷袭溧阳，陆攸之兵力薄弱，退保谯城。司徒建安、王修仁派参军沈林宠持网占据庐江，薛道彪晚一天才到，陆攸之从谯城来会合，便与薛道彪相持。七月，庞孟求到达溧阳，刘勉派吕安国、袁弘、龙骧将军陈显达、骠骑参军孟慈阳抵御。庞孟求的军父吕兴寿与吕安国有旧交，率领所部投降。吕安国进军，在了潭击败庞孟求，义军主将陈遵又在汝水击败他，庞孟求逃向溧阳。溧阳已被王玄谟的儿子王谭善起义占据，于是逃到蛮人之中。淮西人郑书举起义攻打长贞旗，被任命为北豫州刺史。八月，黄甫盗猎，柳伦等21人听说庞孟求战败，都开门出降。刘勉因此又写信给刘演说，柳伦前来投奔，详细陈述情况，我才知道足下身陷秽乱，心怀忠诚，枉然忧愁，不清理军政。去年冬天开天之初，愚昧迷乱的人很多，像足下这类人，进不是国家宗臣，退没有顾命托付，朝廷既不偏加贤责，足下也无需独自惭愧。成天作已举城归顺，庞孟求又相继奔逃，刘胡被困于黔西，原已想战不能，推理揣事又怎能长久？况且南方刚刚起事，连州16，拥众百万，仲春以来无战不败，崔县消灭，实不存一二。南面依靠原已的弱兵，北面依靠足下的孤城，以此定天下大业，恐怕万无一丝道理。如今国家法网宽松，直举大纲，近来的告知想必已经详尽。况且柳伦等都是足下的心腹爪牙，之所以携手相舍，并非有怨恨，只是知道事情不可成功，祸害已经临头罢了。率领数千乌合之众对抗天下大军，倾覆的形势难道不易明白？假使是六种闭塞之人，尚且不会做这种事，何况足下从小崇奉明教，痛恨死后无名的呢？之所以再次说这些，实在是可惜化州这一重镇变成荒草，兼之悲伤贵门一旦被屠灭。足下如果能封存府库，打开四门，向文武宣誓，指名祸福，先派使者送信表达诚意，然后速车白马来到军门，如果让足下发肤不全而直受损，皇天厚土，实闻此言。言辞不华丽，哪里还需要多说。薛道彪仍然在庐江，刘胡又分兵扬言要进攻寿阳和合肥。刘勉派遣许道廉急速赶往合肥协助裴继文，又派遣黄回、孟次阳以及屯骑校尉段佛荣、五位将军王广之相继出发。薛道彪率领同党薛元宝等人进攻合肥，刘勉所派遣的各路军队尚未到达，就被薛道彪攻陷，裴继文和五位将军叶庆祖奋力战死。刘勉急速派遣袁弘统帅各路军队进攻合肥。这个月刘胡战败逃走，浔阳得以平定。太宗派遣刘叔宝的堂弟刘继文来到鹰眼的城下，与刘叔宝交谈，说明四方已经平定，劝他及时投降。刘叔宝说，我虽然相信你，但恐怕被别人欺骗啊。刘叔宝封锁了刘子勋战败的消息，有传播者立即杀掉。当时鹰眼的儿子鹰淼在东边的京城被关押在建康，太宗将鹰淼送到鹰眼那里，让他说明南方的叛乱已经平定的消息，从建康出发后便派兵押送上路。议论的人认为应该让鹰淼与伯父鹰苑私下相见，否则无法解除城内的疑惑，太宗没有听从。鹰淼到达后，刘叔宝等人果然怀疑，防守更加坚固。十月，薛道彪突围，与十几名骑兵逃往淮西，投奔长贞旗，薛元宝归降。在此之前， 晋西太守严湛之占据郡城，与叛军同谋。到这时，沈灵宠从庐江进攻他。严湛之不知道浔阳已经失败，坚守不降。沈灵宠于是将各路将领打败刘胡的文书放在车中，攻城时假装失败，丢弃车辆逃走。严湛之得到文书后非常惊骇，当夜逃跑。11月，常贞祺请求投降，担心不被接纳，又向索鲁求救。太宗立即任命常贞祺为司州刺史，兼任汝南、新蔡二郡太守。索鲁也派遣伪将张琼祺率领10000骑兵救援。12月，索鲁到达汝南，常贞祺开门接纳索鲁，淮西七县的百姓都连营向南奔逃，刘顺也放弃索鲁，归顺朝廷。南边叛军投降的人，太宗都送到鹰眼城下，让他们与城内的人通话，因此城内人心沮丧。鹰眼准备投降时，先送修佑的内眷出城，然后打开城门。当时鹰眼有病，用木板抬着自己，与各位将帅反绑双手请罪。刘勉都安抚宽恕了他们，没有杀戮一人，从将帅以下财物资货都归还给他们，丝毫未取。索鲁骑兵救援鹰眼，到达失水时听说城已攻陷，于是攻破益阳，屠杀掠夺数千人后离去。袁世宝不久再次反叛，投奔常贞祺。因平定鹰眼的功劳，刘怀真被封为爱县后，10400户。袁弘为乐乡县侯，孟次阳为幽县子，王广之为蒲圻县子，陈显达为彭泽县子，吕安国为中武县子，10邑各300户。黄回为葛阳县南，10邑200户。将鹰眼及伟杰送到京城。过了很久，鹰眼担任王景文的镇南咨议参军兼少府。太裕元年被任命为少府，加给侍中。后废帝元徽元年去世，时年59岁。鹰眼性情温和雅静，寡欲少求，熟悉前世就是侍奉兄长非常谨慎，年轻时因名声品行被称道。在寿阳被围攻多时，被城内的人所依附。扬州刺史王景文、征西将军蔡兴宗、司空楚渊都与他交好。使臣说，寻求忠臣必定要在孝子之门，大概是因为同类相求。从前启方游说主上，行迹表明遗弃亲人，邓攸醇厚的行为，爱护如同亲子，虽然秉性有差异，情理难以一致，但厚薄均等，没有偏颇。会开亲情礼节虽然深厚，但对弟弟的嫌隙尤其显著，方寸之内孝友之情不同，比山川还要险恶，在这里得到了验证。